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先读一下哈，诗篇二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许，你每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哈，二十一篇分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我刚读的一到七节，那么后面呢是好像是王或者耶和华的愤怒，前面讲他对王对耶和华对王的祝福。这个诗啊，在诗篇里面应该还算多哈，但是我们今天解释起来啊就有一点困难。那个困难呢，当然不是诗篇本身的困难，不是神的话的困难，而是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一类包括诗篇里这一类的话呢，说的就直接一点，就很庸俗或者很成功神学。那是前面我们刚读这个部分啊，好像很庸俗，哎呀，神给人寿啊，然后神给人金金的冠冕啊，神让人吃喝快乐啊，就这一类诗篇很多。那通常我们不大喜欢讲这些句子。后面一个部分呢就不只是庸俗了，就是我们新约甚至很难接受的，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这里又碰到了啊。二十一篇第八节开始，你的手要搜出你一切的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然后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就是很残酷，不管这个你是指王或耶和华呢，都是很残酷的赶尽杀绝。那二十一篇第十节更难过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绝子绝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就这三节八九十节呢，跟上面其实是类似，就是很庸俗很世俗很人性很罪恶的人性。前面讲的是上帝会赐福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但讲的太庸俗了，都是一些吃喝快乐长命富贵的这些。后面这几节讲的更庸俗，就是更有人性了，而且更是好像有罪的人性，就对仇敌是赶尽杀绝的。可是这个在诗篇里面很多，在圣经里很多，我们通常甚至如果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讲，但是会讲的就是旧约很多，新约呢，好像我们今天不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不应该求寿、求福、求金子的冠冕，这都实在庸俗透顶了。然后就是庸俗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对那些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把人家赶尽杀绝，这好像不对。但是各位，其实这些我们都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我们不但不应该觉得不对，这是上帝的话，我们要接受，而且我们应该也能够这样祷告嘛，祈求嘛。好，那我们就说一下了，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祷告祈求呢？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不是只有好像很属灵、很爱主、很多圣灵果子而已。我们在世界，包括在罪恶的世界，包括我们的罪人，如果神也给我们物质上的荣华富贵，各位，这没有不可以啊。事实上我们不是常常都是这样羡慕的呢？就基督徒不要做到很虚伪，好像说我们不希望荣华富贵一样。 好像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荣华富贵一样，我们应当如此，这是人性，我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当然我们就不是新约了，整个圣经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再提一次，就是我们的欲望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的欲望很容易让我们这个私欲，就像今天讲的，我们在性、在荣华富贵、在知识、在财富、在权力、在名誉、在希望自己漂亮的事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当作神，然后就无止境的要扩大，然后对别人有任何的，对我们这方面有威胁就打压，然后我们自我就变中心，一些很好的事，包括荣华富贵，就变成我独享，然后我们会伤害人了。那其实八到十节正好就是有这种心态的人，没有上帝而把自己家族、自己的荣华富贵或一切当作主的人，那么就一方面这些成为他的主人，然后他就无限制的膜拜他，然后另外一方面任何妨碍他有这些的他都去伤害，任何威胁他有这些的他都去伤害。各位，我们不是君王，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整人，然后杀像希特勒那样杀那么多犹太人。可是当我们自己是一个小皇帝，即使我们管辖的范围可能就是我们的寝室，各位，我们也是会不如意的杯子我们就一扎，不如意的人我们不能杀他，不能，我们就很讨厌他。各位，那个讨厌，哎，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个性哦。如果是老婆或老公，我们会讨厌到要离婚啊，不一定离婚，最起码就很生气。然后夫妻亲子之间，就是一个小小的自我中心可以是很严重的。其实就是圣经里一直在谈的，我们也一直在谈的，我们觉得这无伤大雅，我满足自己这无伤大雅，但我自己为主无伤大雅，甚至觉得这很正常，但是那没有止境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对付那种自我中心的罪恶。那个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你这样想就好了，那就是我不管是我们自己或任何人，或者大人或小孩，或者老年人，或者是小朋友，我们都看到过，就我们都看到过，当我们在大人、小孩、小朋友、老人，有没有人照顾？大概是外面的朋友哈，英文部的哈，就是我们不要，就是不要觉得那是无伤大雅的事，无伤大雅一直没有限制，一个任性的小孩子。或者一个任性的老人，各位，我们也有老人施工部，也有儿童施工部，我们都看到一个任性到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他可以发飙，然后到大家都疯狂，大家都没办法，很气。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捷运上可以看到这情形，我们在老人院也可以看到这情形，我们也看到老人叫他的儿女发疯的事情，就是为了照顾这些，我想我们都听到过，他对外劳的态度，他的让人受不了的态度，各位，这些都不是，就是都我们会碰到，我们怎么样来讲，怎么样来做啊？那真是求主帮助，我也自己希望，我自己也希望，我不要到年老的时候不讲道理，会叫别人受不了。好，我们就不要再去分析这些东西。如果我这样讲，可能一到七节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的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恶，自我中心的罪恶，然后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神给我们一切恩典的时候，那个恩典是我们能够跟人分享，我们做王，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拯救，那个我们的心越来越属主，以至于我们能得到啊！如果上帝给我们新的电脑、新的手机，哎呀，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金金的冠冕，给我们一个更大办公室啊，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非常舒服的空调、冷气，感谢主！啊，求主给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办公室舒服一点嘛。我们也希望，好，现在在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那些丰富的时候，我们能够已有的丰富而感恩，我们能够为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的感恩。各位对不起，我没有要责备任何人，就我不再说任何的这些批评或者是什么，我就在想到我不要讲办公室，免得大家以为我在骂人了。我没有，我是在想到说我自己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第一个，我们并不是愚蠢的，很多人就把这，我们一讲到基督和伦理，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安贫乐道啊，不要抱怨，就高高兴兴的。各位，我们并不是安贫乐道，我们安富乐道。我们很希望神给我们富裕很好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各方面的。如果我们的床能够睡得更舒服啊，我只敢讲家里的，我们的厨房能够更方便。康师母是在厨房工作的，厨房他说要大一点啊，好吗？如果神能给我们更大的更好啊。如果我们的热水冷水洗澡的时候能更舒服，我们也觉得更好。物质的舒适不是不好的，我也很感谢主，我所在的环境里面，包括教会，包括工作的地方，包括我的家，都很舒服。能不能更改善，我们也更改善。我们基督徒没有不讲这些的，我们不是那种就是最近有人说要到一个地方讲到题目是吃苦神学和成功神学的利弊啊，我觉得好，很好讲。
嗯，
就是我们也要讲点吃苦神学。如果十架神学就讲成吃苦神学，那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不喜欢这些，只是这些东西很容易辖制我们。然后我们在吃苦中，我们在所谓安贫乐道中，我们也常常会变成一种以这个为骄傲，然后就是动不动就看不顺眼的年轻人嘛。哎呀，我们当年哪里像你们这样，我们哪里有手机，现在你手机旧一点就要抱怨。各位说这些话都要小心点。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那我也很感谢主，我在一个也是家庭教会的神学院，我也感谢主，他们也是看重读经祷告传福音建立教会都有。但是我也很感谢主，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跟我们这个教会很像，那么领导的人，做老师的，做院长，做董事长的，他们是想尽办法让学生生活的舒服一点。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不是想尽办法一来就是准备整你的，那么你神学生进来，我们第一步就是准备看怎么杀你，怎么虐待你，然后把你磨练得更像主一点。各位，我们不是这样的心，我觉得我在信友堂也没有碰到这样的，大家都尽量想要善待我，我觉得这很好。那如果现实不可能这样，各位，现实也不可能这样。你不是碰到信友堂的每一个信友堂，不是每个人来都来信友堂，你在信友堂可能你也一堆肚子苦水，这些我们都不会言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改进，我们希望更舒服，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建立在主的救恩上，知道自己是罪人，在这个救恩上面我们很欢喜快乐，神也赐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只看诗篇二十一篇，每次在看诗篇的时候或看圣经的时候，我都常常提醒我们，看到这一节我们要想到另外一节，我们看到十字架痛苦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物质上的富裕，我们看到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主给我们的享受。就是这些经文都不要只想到一个地方，这些就是如果这些经文有点陌生的话，那我们就更要去想。这个是大卫写的诗，但是所罗门有讲类似的话，第二节，心里所愿的你赐给他。各位，我们今天会让对我们的老人小孩讲这样的话吗？我们大概不会讲嘛，我们都会讲哦，愿主的旨意成全吧。你不会讲哦，我们的旨意主来成全吧。但他这里的祷告不是这样吗？他心里所愿的你都赐给他。各位，这也不是旧约里面而已，不是诗篇里面而已，在宣翰一书也有讲。当然他讲的就是神他的祷告神都垂听，都赐给他。那因为我们是走在主的心意中。但他这里的确讲，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这话神对大卫，对所罗门，对我们都有这样讲。新约也是一样， 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好，你说我们在落实中好像没有看到这些，我们仍然相信主的话，但是我们今天不讲到神为什么没有落实那么多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不是罪恶，甚至求受不是罪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主的恩典上，都是因信称义，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神还给我们尊荣威严，有鸿福永远，这里都不是讲到七十八十年一二十年，是讲到永远。我们很感谢主。那么当我们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当神给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那么就八节到十节我们已经说了，当一个人很自私在罪恶中的时候，神是会管教的，不管是王的仇敌，或者仇敌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看他后面有个解释，就是十一节，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远离上帝的道，而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害其他的人，而且一直不悔改，神是会有震怒的。那你这里讲到子孙呢，他们的子孙，那我们也灵异一点讲，就是我们不一定是绝子绝孙，而是神不要让这种远离上帝的心和作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神不要这样的事。那么也就是神的确是恨恶罪恶的，也就是神的确在很多的宽容中，如果人不悔改，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神会灭绝的。人对那个整个关键哈，或者我们比较能解释的十一节，他们有意加害于你啊，这个我也是觉得我们用整个圣经来解释。如果你把它讲有意加害于你，只想到是加害于王，然后讲到说圣经上很强烈的禁止我们对权柄的反抗，不管这权柄对不对啊，因为这个你可以说是王，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背景里面可能很多是这个部分，不过我们还是把它想得更完整一点。这个你呢，一方面好像是王，也就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但神很祝福，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你呢也可以是上帝，而且我想那样讲更完整，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不顺服，那么甚至对上帝的悖逆反抗。如果这个王你再灵异一点讲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也可以了，那么加害耶稣基督以至于上帝就愤怒，那总的来讲也是这样。不过最后今天结束的可能比较不好听的，我还是建议各位，我们所有的制度都可以改，也应该改，应该更好，但是不要有一种自义悖逆的态度，就我觉得现在社会很缺少，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几十年前不太一样，以前是对权威太奴性的顺从，现在是对权威太不肯顺从啊。这个我是这样结束啊，求主赦免我如果我讲错了哈。因为在人间的制度，我们还是相信神在那里掌管，所以十三节歌颂神，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个能力包括他赐福他拣选的人，有罪的人，王权柄，包括他灭绝那些不顺服他所设立的权柄的人。那么我们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就是这些经文容易让人觉得我们基督教就是很奴性，就一再顺服，不是这样。神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宽容了一些执政掌权的，给我们一些磨练，正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有权力就乱用的人。所以不管是统治者的暴力，或者是被统治者的，现在台湾也常常流行讲叫民粹主义啊，一样，就是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有理就发泄，这个我们需要收敛一点啊，或者是很收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善良，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感恩，以至于我们也祈求，我们求主把更多的舒适、快乐、幸福 名誉荣耀都给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但是主啊，求主让这一切不会夺走我们的心，更不会让我们在舒服一点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更加的自大或者是妄为。我们求主让我们能谦卑，求主让十字架的爱破碎我们也建立我们。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